二篮子。
平安，
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是认识神的四种方法。凭着神的话和我们的经历来看，认识神的途径可以分作四点，或者说呢，可以有四种方法来认识神。第一种方法，借着神所创造之物来认识神。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种认识应该是全世界的人所共有的认识，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往往是彰显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上。正像诗篇十九篇所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看见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花草树木，昆虫走兽，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以及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受造之物，就该推想说，宇宙中肯定是有一位全能的创造主。虽然人都不承认天地造物是独一的真神所创造的，但是至少也得承认，宇宙中有智慧，创造里包含着理性。我们不必看别的，只看在人身上的几样东西，也得承认其中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与理性。你看我们脸上的眉毛，正好长在眼睛上边，而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眉毛就像两道防泼堤，可以拦阻额上的汗流到眼里头去。那么至于眼睛，只生在头上而不生在脚上，也是很有意思的。若是生在脚上，那岂不就没有办法看到远处了吗？我们全身的骨头都生在肌肉里头，唯独牙齿呢，它也是骨头，却生在肌肉之外，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不然我们怎么样嚼东西呢？所以我说，人纵然不承认有神，但是人却不能不承认宇宙中有智慧，创造里有理性。当然了，按我们信主的人来说，神就是宇宙的智慧，宇宙的理性。人如果稍微有一点理智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推翻这一类明显的事实。但是这一种认识神，只不过是叫人头脑里头承认有神，心里头呢赞成有神，仅仅是外边的认识，推理的认识，头脑的认识，乃是浮浅的，皮毛的，不够实际的认识。第二种方法呢，是借着神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认识神。这一种方法比刚才所说的要进步。你看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神兴起了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只是以色列人跟埃及的法老王 不相信神。因此呢，神就借着行神迹奇事来叫他们相信。我们看神叫摩西的杖变蛇，手长大麻风，水呢变血，以及埃及地生出青蛙和狮来、苍蝇来，还有牲畜瘟疫之灾、疮灾、雹灾、蝗虫灾、黑暗之灾，一直到末了，神在一夜之内又把埃及人和牲畜里的头生的全都击杀了。这个时候法老呢觉得以色列的神实在是有大能，没办法再留以色列人，就只好让他们出埃及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那后来呢，以色列人呢到了旷野没有水喝，神就使磐石裂开出水，以色列人没有肉吃，神呢又使鹌鹑飞来，并且每天早晨从天上降下玛纳做他们每天的粮食。神行这些神迹奇事为的是要人相信他，敬畏他。可惜出埃及的以色列男丁虽然有600,000之众，但是真正信神敬畏神的除了摩西之外，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其余的都是因着不信和悖逆，结果倒闭在旷野。请你参看希伯来书3:18。神虽然可以借着行神迹奇事叫人认识他的大作为，但是人却不一定真有信心和敬畏神的心。就像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一般人是因为看见神迹而信主的。但是从约翰福音2:23-24给我们看见，主呢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们乃是借着神迹奇事，也就是神的作为而认识他。这一种的认识还是浮浅的、外边的，不够深入和实际的。第三种方法呢，是借着神做事的手续与法则而对神有实际的认识。这一种方法比前边说的那两种要进步得多了，乃是真实与神有过接触、碰过头、办过交涉而产生的认识。在我初信主的几年间，心里头就常常想，这或许是认识神唯一最好的方法了。其实呢，我还没有看见比这个更深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认识呢？那就是学习借着祷告，把每一件事情都带到神面前，看神怎么样答应祷告，怎么样办理事情，然后呢，渐渐地明白神做工的手续与法则，并且对神的信心也会因着这一类的经历而长大。现在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表明我的意思。我们先看创世纪18，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带祷的这件事。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对神有一种认识，他知道神做事是公义的，他必定不把义人跟恶人同样的看待，并且他有极大的怜悯， 肯因着一人的缘故饶恕其他的人。所以他敢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不要毁灭那城。结果城虽然是遭毁灭了，是因着城里罪恶甚大，一人的数目够不上亚伯拉罕所求的条件。但是他的祷告呢，还是得了答应。因为那个城唯一的一人罗德蒙拯救了。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因着对神做事的手续与法则有某一种的认识而产生的结果。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2章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犯了拜金牛犊的罪，按着神的公义说呢，就得将他们除灭。但是摩西认识神的心，他求神纪念他自己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起的誓。摩西认识神是祭邪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呢，他又把金牛犊用火焚烧，磨成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下去，并且要立位的子孙在营里头往来，个人杀他的弟兄，以息神的怒气。第二天呢，摩西又站在神跟百姓之间做中保，替百姓赎罪。他知道在神做事的法则里头有一件就是代替赎罪，所以呢，他那个时候真是满了基督的爱，宁愿从神所写的册子上涂抹他自己的名字，而让这一般百姓得救。哦，我们看到摩西真是一个认识神做事法则的人。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头呢，也有类似的事。有一次，我为一位多年做教友的朋友得救的问题，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结果呢，在我里边有一个感觉说，让他的爱情向神自发吧，现在不要去打扰他。祷告了以后，我就把这件事交托神，就再也不问了。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忽然就接到那位朋友一封信，里边说，你对于属灵的事很有研究，能不能告诉我一点？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主已经在他身上动了善功，我信主必成全这功，因此呢，就求主叫他悔改重生。我为这件事整整的祷告了3天，就写一封信给他，并且求主的灵与这封信一块去，叫他读了之后呢，立刻能够悔改得救。过了大约是2个礼拜，回信来了，证实说他看了我的信，果然是大大的悔改得救了。还有一次是假期，我在家里头养病，但是假期呢将满，那个病啊还没有痊愈，看情形呢，我是不能到医院去工作了，因为我是一个做医生的，就写信去续假2个星期。转眼之间呢，2个星期又到了，可是我的病呢依然如故。这个时候啊，我就跟神办交涉了，因为我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呢， 我就对神说，我已经应许医院方面了，定规某日必定要休假到医院去工作。神的儿女说了话必须兑现的，但是现在我身上的病还不好。神呐，这是你的事。明天无论如何，无论是病好或者是不好，我总得到医院去。到了第二天清早，我一醒过来呀，神就对我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立刻起来走了三里路到车站，按照原来的应许赶到医院去工作，一点也没耽误，实在看见神在我身上奇妙的带领。我信这一类的经历，好多的基督徒都曾经有过。这不但是能够叫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并且呢，也加增我们祷告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常常告诉人，一个基督徒总得常借着祷告跟神办交涉，更多的认识神做事的手续和法则。但是这一种认识虽然是很宝贝很要紧，却还不够往深处去，还够不上认识神的自己。因此呢，还必须有第四种认识神的方法。第四种的方法是里面的认识，叫我们认识神的自己。这是我今天特别着重要讲的。唯有这一种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才是实际的、直接的、准确的。神差他的儿子来，就是为的要我们这样的认识他。因为在约翰福音14:9-17那儿告诉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神。为着叫我们领会的更清楚一些，所以呢，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是什么，你才真知道什么。比方你看见飞鸟在空中很自由的飞翔，一下子呢飞到青翠的树林里头，一下子呢又飞到芬芳的花丛里头。也许你要说，哦，飞鸟是多么快乐呀。但是我要问你，你不是飞鸟，你怎么知道它快乐呢？当你看见污泥塘里边的猪在里边打滚，弄得满身污秽，腥臭不堪，那你又要说了，这些满身肮脏的猪是多么苦恼啊。但是我又要问你了，你不是猪，怎么知道猪的苦恼呢？也许他还觉得挺快乐呢。所以我说，你若不是什么，就难以真知道什么。照样，今天我们能知道人的事，因为我们是人，同时我们呢，也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也能知道神的事。这不是我说的，乃是圣经上说的。请你看哥林多前书2:11-12，这儿很明显的说到两件事。第一件说到人的灵知道人的事， 第二件呢，就说到神的灵知道神的事，并且我们所领受的灵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看见，在我们基督徒里头，不只有人的灵能知道人的事，并且呢，还有神的灵能知道神的事。真是赞美主。我们不只有神的灵，在十六节里头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基督的心思。这个心思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第二呢，你要认识某一种东西，就需要凭借某一种机关。比方说，你要认识颜色，就需要用眼睛。你要听声音呢，就需要用耳朵。你要辨别味道，就需要用舌头。你要闻香味儿，就必须用鼻子。如果你用眼睛去听声音，是不可能的。照样呢，你用耳朵去辨别颜色，也是办不到的，因为你用错了机关。照样，若不是借着灵，你想要认识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个灵，你不能用你的头脑去认识他。不管你的头脑多聪明多智慧，都是不可能的。也许你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呢是生来瞎眼的，他从来没有见过太阳。那有人就对他说了，太阳的形状是圆的，好像大锣一样。有一天呢，他听到敲锣的声音，他以为这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对他说，太阳的光啊，好像蜡烛。有一天呢，他摸着一支蜡烛，他以为这就是太阳了。你看，这个瞎子所领会的太阳和真的太阳相差多远呢？所以人想用聪明的头脑去想象出一位神，其错谬呢，就如同这个瞎子一样。因此，从古到今，多少有头脑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可以有奇妙的发明、超人的哲理，但是对于神的事，却是没有办法领会。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用错了机关。所以人若是要认识神，唯一的工具乃是运用在人的灵里与神联合的灵，借着灵的交通与直觉来认识神。第三，借着神生命性情的感觉来认识神。我们知道每一种生物的生命都有它特殊的性情，例如虎豹的性情是凶猛的，那羔羊的性情呢是温柔的，鸽子的性情呢是驯良的，蛇的性情是狡猾的，猪的性情是污秽的，羊的性情是洁净的。我们可以借着这生物特殊的性情来认识它们的生命，因为每一种生命的彰显都是根据这一种生物本身特殊的性情。人是生物之一，自然也有它特殊的性情。老实说，人特殊的性情就是会犯罪。人生来就有犯罪的性情。 那么神呢？
我最恭敬地说，神也是生物，不过是非受造的，是至高无上的生物，所以神呢，也有他特殊的性情。神的性情是良善的、慈爱的、怜悯的、温柔的、忍耐的，同时也是圣洁的、忌邪的、恨罪的、公义的、信实的，又是属灵的。在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里头，有人犯罪的性情，也有神圣洁的性情。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到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在一个基督徒里头有两个绝对相反的生命性情，一个呢是人本来犯罪生命的性情，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所得着圣洁生命的性情，这两个同时并存在我们里头。基督徒之所以有加拉太五章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的经历，就是这个缘故。当人没有得救之前，虽然呢也有所谓的礼欲之争，但是和加拉太书五章的经历是绝对不同的。这儿所说的圣灵与肉体相争，实在呢也就是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相争，这两个是水火不相容的。借着在我们里边的神的性情，我们能够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比方说神的性情是恨罪的，如果我们犯了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就感觉非常的难受。若是不认罪，接受基督宝血的洁净，那里头呢就永无宁日。所以一个让神生命掌权的基督徒，他之所以能不犯罪，并不是因为外边有律法的制裁，没有犯罪的环境，乃是呢因为在他里头神生命的性情是恨无罪的。比方说神的生命是属天的，你若是去爱世界，他在你里边呢就感觉不舒服，叫你没办法再去爱世界。所以一个真正不爱世界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也不是因为世界没有吸引的能力，乃是因为在他里头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对世界根本不发生兴趣。比方说在我们里头神的生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你若是再思想污秽的事，或者是去做一些不义的事，那你里头呢那个神的生命肯定会起来反对你，使你感觉不平安。这一些都是神生命的感觉在我们里头搅动的故事，并且这些感觉乃是根据神生命的性情。凡你所想所说所做的一切事，若是违反神生命性情的感觉，他就要在你里头干涉你，反对你，搅动你，使你不平安。你若是顺服这一个生命的感觉，他就叫你感觉生命平安、高油、滋润，满有神的同在。或者呢，有人会问，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该是怎样的呢？我要先问你，在你信主之后，你里边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那叫你和信主以前不同的是什么呢？你要看见，在你里头加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神的生命。你一信主，你里头呢，
就进来了一位新的老板。他老人家呀，常常的要干涉你。在你没信主的时候，你可以随便说话行事。那现在呢，你要处处遭遇干涉，反而是没有以往那么自由。让我告诉你，这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边发生的故事。你可以借着这个加进去的新的感觉来认识神。他在你里头使你有感觉，但是呢，又跟你从前没信主的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弟兄姊妹，你们要时刻留意这一个新的感觉，因为这就是神生命的感觉，在你重生的时候加上去的，也是你本来所没有的。你只要照着这个感觉行事为人，你就是随从圣灵，顺服神，结果呢，你就要得着平安喜乐。这个感觉起初呢，是借着良心的机关来的。当你生命长进的时候，这一个感觉乃是借着神自己的同在而来。约翰一书2:27说，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说的呢，也就是指着这一个。你若是跟随神生命的感觉，你就会经历膏油的滋润和涂抹。这个恩高是借着涂抹来教训我们。当你们摸着膏油的时候，就会觉得滋润舒服。膏油在哪里，主的教训呢也在哪里，神的同在也在哪里。我们如果一直学习活在膏油涂抹的教训里，这就是住在基督里的生活。这样主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希伯来书8:11提起两个认识。第一个呢，是你该认识主。第二个呢，是都必认识我。后者的认识乃是一种里头直觉的认识，也就是前头所说借着里头生命的感觉来认识神，这是一种内在的知识，像人认识自己一样，并且比认识自己还要深，因为是由于灵的启示。我们感谢神，将来有一天到了国度时代，以色列人全体都要从里头深处来认识神，而今天教会却能够预先经历这一种认识，这是教会所蒙特别的福分，是神在恩典时代里的杰作。好多人呢，也许非常羡慕摩西和神面对面谈话的经历，那也有人天天可想，最好是生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样呢，就可以亲眼看见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远超过摩西当日与神面对面的认识。因为在摩西的经历里头，神是神，他是他，两者是分开的，彼此呢有时间跟空间的阻隔，最多呢只能认识神的作为，却不能认识神的自己。就是主在世的时候，那些亲眼看见主的人，也会像往以马忤斯去的那两个门徒一样，不一定能认识他， 也没法时刻跟他同在。
今天神呢，却是进到我们里头，住在我们里头，我们也住在神里头，我们与神之间是非常的接近，并且是联合为一，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我们能够时刻的跟神同在，也能够认识神的自己。不只是这样啊，神还能借着圣灵的启示与亮光，一天又一天的把他的自己阻止到我们里边来，叫我们越来越变得像他。原来呢是宝贝放在瓦器里，到末了呢，当我们变化的完全像他的时候，瓦器也变成了宝贝了。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实，但愿颂赞归给他。至于认识神的路线，乃是从中心到圆周，换句话说是从灵到魂，特别是魂里的心思。我们先是借着神的启示与亮光认识神，然后呢借着我们里边神生命的感觉和看见来认识他。这是神在我们里边叫我们认识他自己的路线。我想在这儿要把启示、亮光、感觉和看见这四件事多说一点。我们以往呢虽然是曾经多次的提起这四件事，也略略的加以解释过，但是始终没有把这四件事彼此的关系说得透彻。我从前常听人说，基督徒中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启示，凡是从启示来的才是真实属灵的东西。基督教乃是一个启示的宗教，没有启示就没有基督教。还有人说，基督徒更需要亮光，他必须活在光中，照着亮光而行。他若是落在黑暗里，就比犯罪的人还可怜。因为犯罪的人还能够觉得错，但是在黑暗里的人呢，有了错却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怜呢？所以在基督徒中间，和启示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亮光。又有人说呀，要注意里边生命的感觉，只要顺服里边生命的感觉，就是顺服神，千万不要抹杀它，不踩它，不然生命就没有出路，也就永远不能长进。因着这样，基督徒也应当宝贝这一个里边的感觉。另外有一般人说，人总得要有看见，一方面看见自己实际的情形，那一方面呢看见主的宝贝。若不看见自己，就没有办法纯洁自己，因为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应该除去的，否则生命的长进就要受到拦阻。同时呢，他若不看见主的宝贝，就不肯看万事如粪土来得着基督，他就是一个挺可怜的基督徒。因此呢，真实的看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个人 有个人的注意点。当初真叫一个幼稚的我弄得莫名其妙啊。后来因着主的怜悯，我稍微呢懂得一点，我就发现这四件东西：启示、亮光、感觉和看见彼此之间的关系。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七节很清楚地说，神是赐给启示显明奥秘事的神。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说，神常借着圣灵启示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清楚地看见，他乐意将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使我们得着属灵的启示，叫我们真知道他。使徒约翰是在灵里得启示。我们从启示录一章十节知道，我们的灵乃是得启示的地方。从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思乃是得光照的地方。所以启示与亮光是神赐给的，是神主动的，也是客观的赐给。神的启示是在我们的灵里头，神的光照却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当神启示的时候呢，我们还莫名其妙，但是一有了光照，我们的心思才明白神所启示的是什么。换句话说，神是以我们的灵做他启示的地方，神呢是以我们的心思做他光照的场所。在这儿你看见，神要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先从灵，后到心思魂，是从里往外去的。而我们通常所得的知识乃是从耳目到心思，是从外边到里边。有一天我读到宾路易师母说的一句话，他说，灵感觉，心思看见。我的窍立刻开了，我就知道当神在我灵里启示的时候，我就在灵里有感觉。所以启示呢是神给的，是客观的，感觉是主观的，是我觉得的，其实还是一件事，乃是当神所启示的一件东西在我里边照亮的时候，同时亮光就照到我们的心思里，我们的心窍就马上开了，就有所感觉，有所看见了。所以亮光呢，是从被启示出的东西发出来的，是客观的，但是里头的看见却是主观的。这两个都是在心思里的。那么从灵达到心思，从启示变成亮光，从感觉变成看见，是怎么过来的呢？我说是从在灵里被启示出来的东西发亮，借着光照到心思里头去。所以光呢是过桥的东西。我们看见世界上物质的东西也是同样的原理。我们无论看见什么东西，岂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经过阳光而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叫我们看见这些东西吗？ 我们怎么样能看得见这遥远强烈的太阳呢？岂不是因为它借着亮光照射到我们的眼睛里来吗？所以我说，我的心思能看见，能明白灵里的东西，是因为被启示出来的东西发亮，光照到心思里来那个缘故。因此呢，我称光是过桥的东西。我想为着应用这四件东西，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比方我们认识神在我们里边有一种祭邪的性情。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爱拉小提琴。正当我沉醉在里边的时候，忽然深处来了一个感觉，使我忐忑不安，整天都不舒服。当时我真觉得失望纳闷，认为这实在是没有道理，自己就在那儿讲理由说，这不是一种极高尚的娱乐吗？为什么不可以消遣消遣呢？虽然是这样，一直等到我真的把小提琴放下了，里边呢才有真实的平安。起先我不懂，后来圣灵给我看见，我才明白，这也是肉体的喜好，是叫我分去爱神心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愿意我们在他之外另有偶像，另有爱好。你在这儿看见，当我这样感觉不安的时候，乃是神在我的灵里给我启示，给我感觉。当我明白了是为什么不安的时候，也就是神在我心思里给我光照，使我明白。这个时候我能解释为什么不安，也能够讲明白给别人知道。当我只有灵的感觉，还说不出所以然的时候，我的心思若是能够安静下来，拒绝理由，没有起伏不定的光景，也没有让别的东西如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所占有，我就会快一点明白灵里的意思，不至于在旷野漂流、大兜圈子、白费时日。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末后的一段话，因为这是对有经历的人说的。你若是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些话就能帮助你看得更清楚，自然对你是有益处的。如果你缺少这样的经历，仅仅是用头脑把这些话记住，或者随便拿去告诉人，对你来说不过是增加一些知识和头脑的分析，与你毫无益处，反而害了你。因此呢，请弟兄姊妹特别要留意，盼望你们把这些话带到神面前，仰望他的灵在你里头在做翻译的工作，好使你们再得着回头的亮光，对神有真实的认识，有深入的认识。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今天天国的实际，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12节、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普通的时候呢，一提到天国呀，我们的思想立刻想到将来，想到主第二次降临在地上，设立他的天国，叫世上的国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得胜者在主的国里跟主一同作王1000年，有管五座城的，有管十座城的。这是对的，这事也必定会来到，肯定的要实现。但是这叫我们的思想一直在将来，一直在盼望上，而不知道天国属灵的实际是在今天，是今天就得进去的，不必等到将来。我们不必稀奇，让我们来看神的话。马太福音11章12节里告诉我们3件事：一，进天国的时候；二，进天国的条件；三，谁进去谁得着了。第一，进天国是什么时候呢？这儿说是从施洗约翰起到如今，就是从施洗约翰起到主说话的时候。所以按这儿所指的时间来说，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进天国的时候是在1900多年前，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进去了，不必等到主第二次降临。所以现在我们很可以照样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到现在我对你们说话的时候，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换句话说，包括整个恩典的时代，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没有问题。进天国是今天，是现在，现在就有机会进入天国。我们称它为属灵实际的天国。第二，进天国有什么条件呢？在新约里头，进天国的条件很多。例如马太福音5章那儿说的，灵里贫穷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等等的。那但是这儿说努力的人，或者可以翻成强暴的人。谁是强暴的人呢？我说一个不好的比方，就是做强盗那样的人。强盗为着要抢人家东西，可以不顾性命，把性命放在一边置之度外。强盗是要东西而不要命的人，这就是强暴的人。凡是肯不顾性命来干这件事的，这就是最强暴的人。进天国就是需要这一种的强暴。这一种进天国的人，为着天国肯把生命、财产、身家、名誉做孤注一掷，只要进入天国，肯出任何的代价、任何的牺牲。人若履行了这个条件，他就要进入天国。今天这个问题临到了我们身上，所以让我问，到底我们是不是履行这个条件的人呢？如果你蒙主恩典是这种人的话，你就要得着底下的结果了。第三，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了，或者是我们能够翻译成强暴的人夺取了，意思是说用强暴去夺取天国，并且夺得了，不是将来夺得，是现在夺得了。 哦，天国是今天可以夺得，今天能够经历的事，不必等到将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说，神的国在哪里？当初法利赛人在那里盼望一个看得见的国度，但是神的国在属灵的实际里是看不见的，虽然看不见，却是一定有的地方，就是在你们心里。按心里这两个字可以翻成中间，所以有的人解释说，主在门徒中间，就是神国在他们中间。这儿把地方告诉了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心是神掌权的所在，这是主特别注意的地方。天国就是神或天掌权在我的里头，在我里头做主做王，管理我的一切。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度呢？或者说构成一个国度的要素是什么呢？一个独立的国家必须有三件东西：一、主权；二、土地；三、人民。在这儿呢，我要这样来比它，我的心是人民，这心彻底的奉献给主，顺服主。我和我的一切，包括生活、工作、事业等等，是土地，完全受主的主权支配。神借着圣灵在我里边管理的权力是主权。这样呢，就可以简单的说，神的权柄因我心的顺服可以实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诸天一样。神执行权柄与诸天是通行无阻的，但是在我身上却需要我意志的投降。神借着圣灵在我的灵里头治理我这个全人，使我的魂跟体都服在这个权下。这样我就是今天在属灵实际里进入天国的人。天在我身上掌权，我就成了受天管辖的人。在实行方面呢，我就要经历思想受管理，言语受管理，行动受管理，一切都得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头。恩高就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这样我们真要从心里赞美主，因为借着圣灵，天跟地是通的，是打成一片的，天上的权柄在人身上得以付诸实施，天上的生命可以显于人间的生活。这生命是多自由、多超脱、多实在呀！但是今天谁是强暴的人呢？